亲爱弟兄姊妹朋友，早安。我好高兴在这个宣道月能够来到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先来仰望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匆匆满满来到我们 人中间，有恩典有真理，你显示了父神的荣耀，使我可以借着你，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4章。使徒行传记载了早期教会创建的历史，从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同埋以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我们基督徒在主日崇拜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的第7节第一次记载。我们之所以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使徒行传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载了保罗的报道旅行，三次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先到了小亚细亚，然后到欧洲的马其顿、希腊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最后在耶路撒冷被抓，经过该撒利亚坐船，经过格里底被押送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使徒行传的14章是在保罗的第一次报道旅行的期间。我们可以拎这个14章呢分成三段。第1到7节是在以哥念，第8到19节是在路斯德，20到28节是在特别，最后经过原路返回到差派他们的叙利亚教会的安提阿。保罗的这次报道旅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另一个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和特别建立教会。这几个城市是位于当时罗马帝国的加拉太省的南部。深约的加拉太书就是保罗写给这几个教会的，这是他亲手建立的教会。第一段1到7节是以哥念，那时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讲道，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主的恩道。城里的人呢就分了党，有的呢是服从犹太人，有的呢是服从使徒，外邦人、犹太人和他们的官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结果使徒就逃亡路斯德去。福音传福音一定会得有得阻拦，一定会得引起纷争，因为福音和罪不能够通融，不可妥协。他们逃亡路斯德是胆小呢？并不是，他们实在是遵循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教导他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信良像鸽子。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第二段八到十九节在路斯德，那时主要是外邦人，保罗行了一个神迹，使一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跳起来行走，当地的人呢就令使徒奉约神明，令巴拿巴奉为宙斯，宙斯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王，奉保罗为赫尔摩斯，可能他的口才比较好，是希腊神话中传递信息的神。祭司牵着牛，拎着花圈，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宙斯和赫尔摩斯曾经微服私访过这个地方，只有一对老夫妇接待他们。宙斯大怒，除了这对老夫妇，所有的人都被击杀，所以路斯德人不想重犯这个错误。保罗和巴拿巴就撕开衣裳，跳入众人当间，拦阻他们，要他们离弃虚妄的假神，归向永生的真神。那阵时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保罗很可能是昏迷过去，并没有死。第二日他就和巴拿巴前往特庇去。第三段二十到二十八节是在特庇，最后他们回到安提亚，和路斯德一样，特庇那边的人呢主要是外邦人，使徒向那个城里面的人传福音，使好些人成了门徒，然后他们就从原路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坚固门徒的心，告诉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好多艰难。他们还在各教会选立了长老，回到了差派他们的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述说神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从十四章记载保罗在以哥念、路斯德特地传福音，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属灵的教训。第一，传福音是靠神的大能，得需要有保罗的勇气。第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好多艰难，这个是保罗对门徒的教导。我们来学习这两个属灵的教训。第一，传福音是靠神的大能，即需要有保罗的勇气。保罗的这次报道旅行，为了讲全港耶稣基督的福音，受逼迫、受凌辱，在路斯德几乎被石头打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是这样记载他传福音所经历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露体。保罗为了传福音，真是奋不顾身，置生死于度外。这个就使我想起24世纪初期来到中国的内地会的宣教士傅能仁。有一日，傅能仁在一棵大树下面的在树祈祷，不想被山里面的村民捉住，捆绑在树树，要与火焚烧来献祭。原来那棵大树是他们所供奉的树神，村民认为傅能仁触怒了鬼神，唯恐鬼神会得降祸于他们，傅能仁只好把一切交托给神，祈求神的拯救。后来村民同意傅能仁出钱买一条牛来抵罪，才免于一死。又有一次，一个黑兴人追杀他，黑兴人是当地最凶残最野蛮的一个民族，那个人挥刀来追杀他，他甚至能够听到那个追杀者的急促的呼吸声。虽然傅能仁的腿长步大，但那个黑兴人是山里人，他们有耐力，可以走跑上一整天，所以傅能仁渐渐都觉得体力不支，自认为这次必死无疑。直到夜色突然降临，他跑了一个多钟头，跑到一个律宿族的村落，翻过头来看，那个人没有追过来，他才松了一口气。傅能仁的英文名叫 James Fraser， 他在1886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是青年的时候入读伦敦的皇家学院的工程系，毕业以后他担任电机工程师，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他20岁的时候在伦敦有公开的钢琴表演。在一次基督徒的营会上面，他结识了剑桥七杰之一内地会的宣教士斯达特，了解到内地会我们知道是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在中国建立的，专门向中国内地宣教会的宣教机构。他很受感动，以后他3次申请加入内地会，前2次因为他有个耳仔发炎没被批准，到3次的申请他终于获准加入内地会。1908年的9月，傅能仁坐船离开英国，同年的11月他来到中国，年仅22岁，学了半年的中文。他在1909年的5月途经香港，由缅甸进入云南。他骑着驴子经过漫长的旅行，最后到达了云南省西部边境的一个小城腾冲。一开始他向当地的汉族的人传教，但是归于基督教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他就将宣教的重点转向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律宿族。 以后好多年，佢独自一个人翻越崇山峻岭，向聚居喺中缅边境、喺怒江上游嘅大峡谷嘅律属族人讲道。律属族人好乐意接待呢位宣教士，佢就住喺佢哋嘅嗰啲泥屋里边。一开始佢只可以用有限嘅汉语同人交谈，然后佢开始学习律属族嘅语言。富能人好有语言嘅天赋，佢掌握咗呢个语言以后呢，佢就同同工发明咗律属文。佢着手令马可福音同埋一啲赞美诗翻译成为律属语，向律属族人传福音。最大嘅难处系咩呢？佢哋系一个拜鬼神嘅民族，佢遇到好多困难，当地人反反复复，我开始信咗，因为细路哥生病，因为丧失咗生畜，或者遇到不如意嘅事，佢哋就认为呢个就系信耶稣嘅结果。结果呢，就回头去拜嗰啲鬼灵。佢传福音有高潮，有低潮，有成就，都有失败。富能人是一个祷告的勇士，靠着神的大能，越来越多的村落欢迎他去传福音。村民砸烂拜鬼神的祭坛，好多的乡村全村人信主。在云南和在缅甸，在律术山区建立了好多好多的教会。1938年的9月，富能人突然之间头痛，第二日情况恶化，经过诊断，他患了恶性的脑瘧积，在云南的宝山没有医药可以治，昏迷了两天以后，他就是去世了，年仅52岁，留下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他已经30年的青春献给了律术山区。今日的律术族是全国信主比例最高的少数民族，信基督徒高达70%。富能人发明的律术文字是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富能人所发明的律术文字成为律术语的正式的书写系统。最近我读了富能人的女儿所写的富能人的传记 Mountain Rain， 中文的翻译是山雨，这个可以在网上下载。看到这本书我很受感动，富能人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全福音的大能的勇士。我最佩服的是他几乎是时时处处切切的祷告，他向神求几百个律属族的家庭归主，神几十倍几百倍的悦纳他的祷告。10多年前，我担任玉哥教会的宣道部的执事，一位在匈牙利服侍了10多年的美国宣教士来到玉哥教会，他邀请我去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他说那时有很多华人，叫我们去看看。这个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不久，我就找到若哥的一位弟兄跟我同行，从这次去欧洲时差是5-6个小时，我们夜晚飞，第二天的中上呢就抵达布达佩斯。 我喺飛機上都唔能夠瞓覺，所以到咗嗰時呢就有啲頭昏腦花。嗰位美國宣教士嚟機場接我哋，一落飛機就令我哋帶到一個以中國人為主嘅一個好大嘅商場，唔係好似我哋呢時嘅 shopping mall， 而係好似 flea market， 一個個嘅攤位，有啲係地攤。嗰位美國嘅宣教士佢唔會講中文，但佢為我哋準備咗好多中文嘅福音嘅單張，要我哋俾嗰啲擺攤位嘅中國人去傳福音。我喺教會參加好多個福音事工，我喺鄉音團契，喺教會嘅福音班，喺心之追求嘅福音人。但呢個喺教室嘅場合，我喺台上講，人喺下面聽，或者我哋圍坐喺一起，係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向擺攤位嘅人傳福音，喺呢種場合嚟傳福音，呢個對我嚟係第一次。你可以想像，做生意嘅人非常嘅忙，客人進進出出，談生意討價還價，我不知如何是好，感到非常嘅尷尬。我就匆匆忙忙拎嗰啲福音單張咧，就塞俾嗰啲做生意嘅人，都唔管佢哋睇唔睇，然後走到下一個攤位，希望盡快嘅拎呢個單張發完。呢個時候，我注意到同我同嚟嘅一個同工，佢係嚟自馬來西亞，佢個母語係粵語，同在座各位一樣。佢不緊不慢，好有耐心，揸住機會同嗰啲做生意人交談傳福音。咩叫做聖靈嘅光照？呢、这个、就係、是、呢、这個時候聖靈責備我。如果有人問喺呢個場合傳福音，邊個會有問題？一定係佢，唔會得係我，因為我生喺大陸，對大陸嘅人非常了解，一直喺處做大陸人嘅事工，語言冇問題，我係講國語。嗰、那個同工呢係一位大學嘅教授，如果有面子嘅問題，一定係佢，唔會得係我。但係我缺乏嘅係愛心，我缺乏係傳福音嘅熱情，患得患失，相言見長，我非常的惭愧，我就学佢放下面子，揸住机会同嗰啲做生意嘅人交谈。有啲人一拎到嗰个单张就抌咗，有啲人话我系信服嘅，唔感兴趣。我哋并不气馁，继续嘅发单张，有机会就传福音。以后我哋去欧洲，去非洲。好似俄國嘅莫斯科、烏克蘭嘅基輔、沙爾維亞嘅布爾格勒德、安哥拉嘅盧安達，我哋經常去嗰啲商場發福音單張，邀請人嚟教會參加我哋嘅福音佈道會，因為嗰時係中國人最多嘅地方。保羅教導我哋不以福音為恥，因為我哋所傳嘅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要够一起相信。今年被奥斯卡提名的电影 Darkest Hour，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中文的翻译是至暗时刻，讲到英国的丘吉尔在1940年的5月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英国的首相。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捷克，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正准备上向西欧发动全面的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三日以后，丘吉尔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出席英国的国会，发表了著名的讲话。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我无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主耶稣的福音的事工，荣耀主的名。保罗是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得同德，这是福音的好处。勇敢的使徒保罗同埋传教士赋能人的生命，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让我们效法他们，放下自己，令我们有限的生命献给主，为主所用，勇敢的向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传福音，邀请他们来团契契来教会，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这个不单单是教会的牧长同工的责任，但是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这个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做。第二个属灵的教训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艰难。这个是保罗在两千年前对他所建立的在加拉太教会的同工的勉励，若不经历很多艰难，我们断不能进入神的国。以为基督徒可以一帆风顺地进入天国，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艰难的形式会得随着历史的年代、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保罗的年代，基督徒被逼迫、被鞭打，甚至丧失了生命。今日除了在伊斯兰国家，已经比较少有了。在中国大陆，现在的逼迫是变本加厉，我后面还会提到。但是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这处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艰难的形式和保罗的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时候是以诱惑或者是以其他的人形式出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色情的诱惑，以前是色情的场合、色情的电影和杂志，现在有了 internet， 有了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你不去找他，他主动来找你。有些是交友，有些是公开的色情，通过垃圾电子邮件，几个 click 就可以进入那些网站。人可以在暗地里，在任何时间角落放纵自己的情欲。我看到报道，每秒钟有三万个互联网的用者在看色情的网站。2017年，色情的行业在世界范围的总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 Apple、Google、Amazon、Microsoft 六七家高科技公司的收入的总和。美国的数据显示，有65%的男人和18%的女人一星期至少有一次接触色情的题材。基督徒都不能够幸免。有一份统计数字显示，有50%的基督徒的男性和20%的基督徒的女性承认他们被色情所诱惑。很多年前，我们有几家人一起去美国东北部的 Vermont 去滑雪。我因为有事就先回来，同一个弟兄一起开车回来。在树老鼠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起他一个人在大陆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跟异性打交道。他说好像就去餐馆只是看一下 menu。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他解释说，好比你去餐馆只看一下菜单，不点菜就没事了。他说得非常轻描淡写。他经常跟异性打交道，说成是好比到餐馆看菜单只看不点。我听到非常的惊讶，他还是一个基督徒弟兄。但是因为我跟他不熟，就是这次滑雪的时候呢，我们刚认识，所以没有深入的交谈。回来几个月以后，我就听说他提出跟他结婚多年的太太离婚。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好教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如果你自以为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结婚都有好多年，对于试探或者诱惑掉以轻心，搞不好就好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晚节不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二节告诫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对于试探和诱惑，我们要逃离，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切记记住。人一罪，老我、自我中心、自以为意、唯我独尊，是我们今日面临的又一个艰难。过去的一二十年，我有机会去 New York、宾州周围一些中小教会去分享，我观察到不少教会饱受分裂的苦楚，由一百多人下降到几十个人，然后到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教会越小反而更加会得分裂。有些是因为灵恩的缘故，有些是因为教义上的争论，但是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而不是涉及基要的真理。唯有我是真理，你们都是异端；唯有我忠于圣经，你们都是违背圣经、违背福音。我奉献多，你们就要听我的，你不服我，我不服从你，结果呢就造成分裂。甚至在若歌教会都发生过。好多年前曾经有个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有没有动物的死亡？大家是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圣经没有明确说在堕落之前有没有动物的死亡。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显然是动物死了以后才能用他们的皮子来做衣服。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涉及基要真理，是不是关系到救恩同埋福音？显然唔系。但系呢个人呢，令呢个问题提高到十字架嘅救恩、圣经嘅权威性。佢坚持认为佢嘅观点系真理，任何人唔同意佢嘅观点就系异端，一顶大帽子扣落嚟。 圣经里面有好多嘅问题，我哋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唔同嘅看见，我哋可以心平气和嘅坐落嚟探讨我哋唔同嘅观点同埋唔同嘅看法。我哋要谨慎，千万唔要拎唔同嘅睇法，对圣经唔同嘅解释，凡唔切及基要真理，轻易定为异端。主耶稣喺离世嘅时候嘅祷告文，一再恳求父神保守门徒之间嘅合而为一，就好似佢嘅父神，佢同埋父神合而为一。喺教会、喺团契、喺我哋弟兄姊妹会之间，我哋要设计保罗喺腓利比书二章三节嘅教导：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哋要活出主耶稣嘅样式，他必兴亡，我必衰微，致死身上嘅老我，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今年嘅7月1号系个主日，我喺北京参加锡安教会嘅聚会。锡安教会系北京最大嘅家庭教会，有一个主堂同埋6个分堂，一共有1500多人。我以前就知道呢个教会正系遭受到前所未有嘅逼迫，佢哋终于遭到一个商业楼聚会，规模非常嘅大，有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祷告会，就好似我哋约歌一样，用咗好多嘅教室。因为佢哋拒绝当局要喺教会安装摄像头，就系要嚟 monitor 教会嘅活动。商业楼嘅业主受到当局嘅压力，就单方面取消佢哋以前嘅承诺，唔再俾佢哋聚约，要令佢哋赶出去。喺诗歌敬拜嘅时候，当我哋一起唱《因他活着》呢首赞美诗，我系感慨万分。呢系一首太熟悉嘅赞美诗，系我哋深知追求嘅福音名，系每年必唱。面对强大嘅当局、专制嘅当局，佢哋将冇地方可以容佢哋聚会。好多锡安教会嘅会友系国家嘅公务员，佢哋受到单位嘅威胁，如果继续去锡安教会，停职搬离单位分配嘅住房。喺北京有一份工作，有一个住房，是多唔容易嘅事。你切身处地嘅想一想，信仰系是以工作住房为代价，你还信唔信？当佢哋唱到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深深嘅感动我。佢哋之所以能够面对明天，佢哋之所以唔再惧怕，因为有耶稣基督喺佢哋嘅心里边活着。呢个系货真价实嘅信仰。上个月嘅9月9号，就系我哋约歌庆祝39周年纪念嘅时候，当局出动咗1200嘅公安干警，80几辆车冲击北京嘅锡安教会嘅聚会点，以非法聚会为名取缔咗锡安教会，带走咗主任牧师同十几个同工。以后嘅几日里面，分别从传讯咗教会嘅十几位牧师、传道同埋同工，对好多牧长同工实行24小时嘅监视。但系锡安教会好似压伤嘅芦苇，并冇被切断，佢哋继续坚持主日嘅聚会，化整为零，喺公园、喺河边、喺各种嘅场合聚会。因为主耶稣向佢嘅门徒宣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美国自由的呼吸，我们能够在若歌教会敬拜神，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正如摩迪该对皇后以色列所讲的，焉知你得皇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全然委身于神，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为主所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够为主广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满心自问，这几年来你向多少人传过福音？你邀请过多少人来团契、来教会？你是不是用圣经好好的装备自己？你是否愿意到近处、到远处去宣告？你是不是准备好愿意为义受逼迫，愿意为主被人辱骂、被人毁谤？你是否愿意付出做门徒的代价，看世界为粪土，只为跟随耶稣？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艰难，用我们效法使徒保罗和宣教士赋能人，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用我们共同努力，使若歌成为一个经金灯台，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为主发光，为主所用，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因他活着。我们诗琴是什么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唱第一段，但是我们副歌可以重唱一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兴起我们要为你的福音传到地极，要成为你的使者，做你的见证人。求你兴起若歌教会，兴起我们的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使徒保罗和赋能人的勇气，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的精兵， 为你的福音来征战，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为被逼迫的中国教会祈祷，为遭受苦难的弟兄姊妹祈祷，我们特别为北京的锡安教会祈求，保守教会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主啊，你是他们的山寨，你是他们的高台和盾牌，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安息。你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随时的帮助。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求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